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7课，怎样向未信主和未重生的人大有能力地传讲福音。我们末后上帝的子民负有责任将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24章14节和三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6至12节传遍天下。对没有信主和没有重生的人，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至15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使我们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成义，马太福音一章21节，罗马书一章16至17节。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扬，其他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些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人传的是纯正福音，而且很有能力。我们上帝愚民更应该传的纯正全备而蛮有能力。对已经信主的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要将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迎候基督复临。以上两个方面的做工对象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在心不能忘怀的。前一方面的做工对象人数最为广大众多，无论是不信神的人，还是迷信鬼神，或者是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再或者是教会里面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蒙恩重生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和布道救灵的对象。在我国大陆13亿的人口中占有绝大多数，还有在香港700万人口、台湾2300万人口和海外各国的千百万华侨人口中也占有大多数。后一方面的做工对象主要是各教会不明白三天使信息的所有基督徒，在我国大陆有人粗略的统计说约有2-3千万，又有人说约有5千万，也有人统计说约有7千万。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也至少有几十或几百万。关于怎样更有效地将圣经真道和三天使信息传给他们，我们下次再专题研究。这一次先来研究怎样更有效地将天国福音传给一切没有信主的和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人。传道救灵不但是传道的人的责任，而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每一个信徒实际上也都是义务传道人，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至于传道人，更是要抓紧一切机会传道救灵。个人传道救灵的工作应该先从自己的家中开始，例如我们的父母或子女、丈夫或妻子 兄弟或姐妹有没有悔改信主，再推广到我们的亲戚好友，例如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姑父姑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一切至亲好友，都是我们首先的传道救灵的对象。做工的方法有三点。第一点，我们首先要为他们的信主悔改恳切祷告，不断祷告。第二点，用我们的爱心品格感化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悔改信主以后变得更有爱心了，更谦卑柔和忍耐了，更坚定地持守信仰真理原则了，也更关心体贴帮助他们了。我们的爱心品格是会产生巨大力量的。第三点，与此同时或者稍后，找机会向他们传扬福音，或做见证，或介绍看福音单张、书册、传福音内容的光碟，带领参加布道会，通常就能取得果效。即或遇到老大难，也不要灰心，恒切按照以上三点去做，即使对方不愿意看、不愿意听，也要不断地为此恳切祷告。除了对上述个人应该做的传道救灵的工作以外，再进一步扩大到周围的人，甚至路上遇到的不认识的人，有时也是我们传道救灵的对象。就如主耶稣在雅各井旁休息的时候，抓紧时机向前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结果不但拯救了他，而也因此拯救了一大批撒玛利亚人信主悔改，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至于我们应当怎样向个人传福音，或者介绍什么样的福音单张、书册、光碟给他们看，才能产生更大果效，这确实是我们要特别学习的。就拿介绍福音单张来说，如果你介绍的单张缺乏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或者是引起了人不信的偏见和成见，那么不但错失了一次救灵的机会，而也可能错失了一个人，使他误以为基督教的道理不过如此，而以后不再想看想听了。因此，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学会怎样传福音。至于我们的传道同工，更要学会怎样大有能力地传扬福音。17世纪的英国后期改革家，主所重用的仆人卫斯理·约翰，一生传道超过半个世纪，他不断地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传得大有能力，曾经引领50万人信而悔改，受洗归主。他实在是我们美好的榜样。正如怀艾伦所称赞的，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就是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这就是因信称义。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称义两大恩典。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 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的一生结束的时候，其中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卫斯理不但向不信的人或陷在罪中的人传福音，而在每次对信徒的聚会中，也都不断高举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以致能吸引和感动万人来归主，使人真正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关于怎样向没有信主的人和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人传福音或说布道，至少要分5点来讲。第一点，必须明确布道的目的。要学习布道，首先必须明确布道的目的。我们向不信的人布道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使他们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上帝，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相信圣经中的许多道理，或是相信耶稣能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医治我们的疾病，能解救我们的危难。而更主要的，我们布道的目的在于救灵，也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使人被上帝的大爱所激动，被基督的救恩所感召，而能够立即信靠主的救恩，彻底悔改认罪，立即求得主宝血的赦罪，求得主圣灵的洁净、更新和重生，而立即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约翰福音3章3节5节15节16节，约翰福音1章12至13节，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路加福音19章5至10节，23章39至43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每次布道单单宣讲有关上帝和圣经的基本信仰要道，或者是单单讲述耶稣垂听祷告、医治疾病、解救危难的见证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必须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才能使人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达到救灵的果效。因此， 一个会布道的人，不论讲什么题目，不论做什么见证，总要设法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生动活泼地结合进去，从而达到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的目的。有人将布道的工作称为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向不信的人布道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他们传福音，也就是要向他们宣扬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以及蒙恩得救的方法，才能使他们信而悔改得生命。第二点，必须认清布道的对象。首先，我们要时时想到，世上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但他们当中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有一些人是不信神的，有一些是迷信鬼神，或者是相信其他宗教的，有一些是从未听过基督教道理的，有一些是自以为对基督教道理已经有所了解的，有一些是忙于事物、追逐名利，对宗教丝毫不感兴趣的，有一些是醉生梦死、沉迷醉欲，或是自暴自弃、犯罪堕落的，有一些是家庭破裂，或感情创伤，或生活贫困，或身患绝症而产生厌世思想，想要自杀的。针对这种种不同对象，都需要用不同的布道题材，结合他们实际的心灵思想情况，去更有效地宣讲福音。例如陆光牧师所写的福音单章第一篇，人能看见上帝吗？第二篇，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第三篇，耶稣能救你，又名神奇的医治。第四篇，为什么要吞枪自杀？第五篇，再论世纪末大地震的原因。第六篇，假如这是最后一天。第七篇，金字塔和死亡之谜。第八篇，人生的价值观。第九篇，令人震惊的青少年犯罪案。第十篇，子宫颈癌的可怕和神奇的预防方法。第十一篇，爱仇敌的真实故事。第十二篇，遨游太空。第十三篇，圣经和科学有无矛盾。第十四篇，圣经中奇妙的地球观。第十五篇，圣经中奇妙的宇宙观。第十六篇，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第十七篇，星空探奇。第十八篇，地球的悬空和万有引力等等，都是为这些目的而预备的。此外，教会里面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和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子女，也仍然是我们的布道救灵的对象。我们也要用不同的题材和方法去向他们传福音。一般来说，对没有信主的人，不论开布道会或个别布道，每次宣讲通常需要或多或少地讲一些有关建立听众基本信仰的内容，如通过科学、推理、考古、预言、见证或其他有关内容，来加强听众对上帝的信心、对圣经的信心以及对我们所讲真道的信心，接着再联系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来感化人心，劝人信而悔改，蒙恩得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至于对教会内没有重生的信徒，或者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中的青少年，由于他们 对信仰的基本理论都耳熟能详，对圣经中的一般道理已经听得很熟。要想打动他们的心，最好的题材是从他们自以为平淡无奇的经文或圣经要道或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中传讲出激动人心的救灵和培灵教训来，使他们能从中深深看出上帝的奇异大爱、基督的无比救恩、属灵事物的真实可羡慕、主来的临近以及自己灵性情况的危险和可怜，从而或许能生出悔改的心来。也要配合生动属灵的见证来打动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深深感悟到自己灵性的缺乏，而存着贫穷的心灵来寻求归向主。第三点，必须抓紧布道的时机。救灵有时候就像救火，稍有单言就有可能遭到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如犹大书中所指出的，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犹大书23节。救灵有时候又像抢收庄稼，福音的庄稼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成熟亟待收割的，如果不及时抢收，就可能遭到永远的损失。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章35节。想到人生命的短暂脆弱，心灵的变化不定，想到人生旅途中许多机会一经错失就难以再逢，而自己的脚步也由不得自己，想到天灾人祸的频繁，基督复临的迫近，救恩之门的即将关闭，如果不抓紧救灵的时机，就将永远错失机会。想到这一切，我们该当何等迫切地抓紧每一次救灵的机会啊！无论对个人布道，或对布道会中的听众布道，都同样如此。例如有一个信徒，家中来了一位乡间的年长的亲戚，要暂住游玩几天。这个信徒当时感悟到，这是一个向亲戚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他也实在太忙了，白天要上班工作，下班回来后又忙于这事忙于那事，始终没有抓紧时机向亲戚传福音。眼看亲戚即将回乡了，他感到不安起来，但随后又想，不要紧，过几个月就是新年了，到那时自己也要回乡间去过年，到时候再向这个亲戚并其他的亲友传福音吧。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亲戚回去后不久，竟然传来了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的丧号。于是他心中深深自责，并终身引以为憾，为什么那次亲戚在他家中短住的时候没有抓紧时机向他传福音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徒保罗劝勉传道人，也是劝勉每一位义工和信徒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后书4章1至2节。怀爱伦也借此劝勉我们说，务要传道，并准备随时在大庭广众之间，或在一二知己之中，在路上或在家中，在朋友或仇敌间，无论平安或遇到困苦危险、辱骂与丧失等情况中，都该为上帝做见证。传道两注 30页。第四点，必须争取每次机会的最大成功。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步道救灵的工作完全是有可能一次完成的。一个初次听到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慢慢来，等明白了更多道理后才能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也不是要预备一个时期靠自己的力量把缺点改好后才能重生。其实任何一个软弱有罪败坏的人，只要他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感动，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就可以立即得蒙主血的赦罪，得蒙主恩的拯救，而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约翰福音3:15-16，1:12，使徒行传2:38-39，罗马书10:13。例如在雅各井旁立即信而悔改的撒玛利亚的淫妇，被主的无限大爱感动而立即彻底悔改的税吏长撒该，十字架上临死前求告主名的强盗，在腓立比监狱中立即信主受洗的禁足和他全家的人，以及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彼得一天讲到几千人立即信而悔改受洗归主等等，都是这方面有力的例证。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有时候一个人的信主悔改也不是很容易的，而是要经过很长的过程。例如有一位母亲是个爱主的穷寡妇，为她独生儿子的悔改献身祷告了一生，甚至她临终前都没有能够见到她儿子的悔改。但是想不到她死后不久，她的儿子却深切痛悔了，不但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还成了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引领了千万人信而悔改归向救主。这一个见证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布道工作对某些人一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也不要灰心，也许这些人将来到了时候还是会信而悔改的。但是就我们努力的目标来说，我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在听见主的福音后，就能够立即信而悔改归向救主。因为一个人的信主悔改总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安全，迟延着不悔改总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每一次布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需要联系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才有可能使人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否则如果单单是就事论事，讲上帝只讲上帝，讲圣经只讲圣经，讲创造只讲创造，讲堕落只讲堕落，或者是讲医药卫生只讲医药卫生，或者是讲社会服务只讲社会服务，这就等于只讲社会福音。一定要等到讲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讲救恩，那么假如有一些人只听了一次两次或几次就不来了，或者是单单听到其他道理就是没有听到救恩的道理，怎么办呢？他们又怎么可能信而悔改接受救恩呢？可见我们每次布道都应该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才有可能使人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归主。听说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在美国旧金山开布道会，当天晚上的布道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会众宣告说，我明天晚上要向你们讲一个最重要的题目，我要向你们介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 它对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欢迎你们都来听讲。谁知道当天夜里，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许多房子倒塌，许多人伤亡，布道会被迫结束，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向会众传讲耶稣了。对那些已经死亡的听众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听到主耶稣的救恩了。他当时深感难过和悔恨，我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向他们传讲耶稣呢？为什么要留到今天传讲呢？以致对许多人来说，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救恩了。于是他痛下决心，从此以后每次开布道会，每次不论讲什么题目，都要联系结合和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并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从此之后，他的布道救灵工作大有能力和果效。在这方面，当今世界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的布道的热忱和经验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每一次开布道会，几乎都有成千成万的人来听讲。他每一次的布道题，或者是采取圣经中的事迹教训，或者是采取现实生活中的题材，不论讲什么题目，他都一定要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并且最后一定要用很多时间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并立即来到台前。他要带领大家做一个决志信主的祷告，例如他呼劝听众说，立即信靠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吧，立即悔改你的罪，祈求主的赦免和拯救，立即接受主耶稣到你心中做你的救主，掌管你的人生。你现在就要立即求得主的赦免和拯救，不要拖延，不要等到明天，因为这样有可能冒着永远灭亡的危险。你现在就立即来到台前，立志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吧。我要带领你们做一个决志归主的祷告，以后你们也要每周去教堂参加崇拜聚会，学习圣经真道，预备接受洗礼。结果每次都有几十、几百甚至成千的人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第五点，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要学习布道，必须学会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关于这方面内容，一篇成功的布道题首先需要注意三个力，就是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所谓吸引力，也就是指所讲的内容自始至终都能抓住人极大的兴趣，引起人极大的重视，使人感到非听完整篇布道的内容不可。所谓说服力，也就是要使人听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就能够深信不疑。所谓感化力，也就是指我们所讲的内容必须尽可能多多联系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也需要简要清楚地说明怎样立即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的方法，靠着圣灵的大能争取使听众一次听到就可能信而悔改蒙恩归主。关于怎样向没有信主的人和没有重生的信徒布道，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等等问题，由于前面第六到第九课中已经有详细的讲解和具体分析，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也要学会在每次信徒的培灵聚会中传福音。我们不但要在开布道会时传福音，而在安息日或平时每一次讲道聚会中，不论讲什么题目，也都要多多结合宣讲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也就是要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或者说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为要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是救灵，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培灵，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每一次讲道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永远要记住，每一次聚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已经重生了，总会有一些慕道友还没有完全悔改归主的，而即使是已经受洗的信徒，也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已经真正悔改重生了。因此我们在每次讲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必须结合宣讲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并且要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扬，为要感动这一部分人真正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就是救灵。同时我们在所讲的教训中，也要帮助已经悔改重生的信徒在福音的真道上进一步生根建造，不断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说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培灵。福音能使我们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因信成义，不断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最后我要再提醒一点，我们如果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学会布道，并使我们的布道大有能力，能感动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接受救主，成为上帝的儿女，如同五旬节时代一样，我们就必须要求靠主的圣灵大能。正如上帝亲口所教导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也正如主耶稣所亲口应许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